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安徽省政协常委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在十七大结束后的第二天发表了致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指出，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这是继前山西省高级官员贾甲之后，中共体制内又一高官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汪兆军在公开信中指出，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都有规定，但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把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练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被认为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针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迫害，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汪兆军建议当局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1999年6月10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群众的迫害不择手段，使用酷刑达百种以上，受害者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8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证实的已有310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的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权圣火在澳洲传递。2007年10月27日，悉尼市政厅前举行了人权圣火迎接仪式，之后又在悉尼歌剧院附近举行了文艺表演等活动。多名澳洲政要、人权团体的代表、近1000名澳洲民众参加了人权圣火的欢迎活动。ABC 电视台、10号台等10几家媒体前往采访报道。希望之声电台还进行了对中国大陆的现场直播。在欢迎仪式的同时，很多义工在悉尼市中心继续散发真相传单，征集签名支持中国人权。很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在征集表和横幅上签字表示支持。维吾里副市长多米尼克表示，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反对奥运，而是为了支持人权。他说，我们认为人权第一，运动第二。我们都是运动的爱好者，但是我们把人权看得更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愿手中的自由之火让人民获得自由。这一世界性人权圣火活动是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8月9日，圣火在奥林匹克发源地的希腊雅典点燃之后，两个多月中已经完成了在瑞典、英国、荷兰、德国、捷克等欧洲各国的巡回传递。人权圣火所到之处，社会各界纷纷关注中共统治下恶劣的人权状况，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澳洲苹果节期间，法轮功展示东方神采。2007年10月20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澳洲的格兰尼史密斯苹果节游行，真善人彩车、天国乐团、扇子舞、莲花舞、唐装和身穿金黄色民族服装的腰鼓队，给这个西方节日注入了东方神韵，观众们不停地鼓掌喝彩。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以真善忍的特性修炼心性，使亿万人返本归真，受益无穷。游行学员向主席台招手，台上的议员和澳洲总理霍华德向法轮大法队伍挥手致意。不少观众表示要学练法轮功。观看游行的弗兰克说，他回家后会马上读英文版的《转法轮》，还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下面是中国武汉一位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讲述他的修炼体会。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2006年终于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从得到宝书转法轮到走入大法修炼，我用了12年的时间。每当想起自己的得法经历，泪水就禁不住落下来。我真心感谢所有法轮功学员，他们遵照师父的教诲，英勇无畏，心怀慈悲，讲真相救人，带来了人世间的光明。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真正救度众生的。正如《转法轮》中讲的，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见证。早在94年年底，姐姐就送了我一本《转法轮》，希望我得法修炼。因为自身的固执，对修炼不闻不问，每次见面姐姐少不了谈到修炼的事，可我那时竟不知道珍惜。99年，大法遭受迫害， 我出于害怕，竟然把大法书丢到了垃圾箱里。但神奇的是，我回家发现被丢掉的书又原封不动地放在家中柜子里了。这事儿使我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我所在的学校有一次组织全校师生签名反对大法，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但等我回到学校时，一位老师讨好似的向我说，刚才你不在，我帮你把名儿签了。我严肃地说，你怎么随便代表我签名呢？你知道签了这名的后果吗？这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我错了。后来学校又一次准备把在很远学校的师生都带到我校来签名，我跟校领导讲，这样从老远把学生带来签名，如果路上出了车祸谁负责？再说老师的职责是把知识交给学生，不是把学校带入政治中去。领导听我这么一说，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避免了一次师生对大法的犯罪。2004年，我被医院诊断患了鼻咽癌，这突如其来的一棒对我和全家是致命的打击。年迈的父母急得晚上常常不能入睡，以泪洗面，丈夫和女儿更是痛苦不堪。在生死面前，姐姐妹妹又一次带着大法的书来到我面前，叫我放下一切顾虑，真正走入修炼。我似信非信地望着他们，大法能救我吗？在姐妹的劝导下，我开始尝试修炼，但一边修一边还做化疗，并不但没有好，还转移了。医生说没办法治了。我这时身体极度虚弱，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姐姐妹妹又来了，对我丈夫说，既然医院治不好她的病，那就把她接到我们家住，让她一心修炼，不受任何干扰，你们也要放心，别去打扰她。姐姐妹妹两个人住在一起，到了他们家，我放弃医院各种治疗，真正的学法练功修心。几个月下来，我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癌完全没有了，头发也全长出来了，又黑又粗，我精神百倍，浑身充满了活力。师父救了我，给了我再生的机会，我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我的存在就证实了大法是超常的科学。这样我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参加了学法小组，还向人们讲述着真相。我真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修炼的机缘。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奥运会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美国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以19.8秒的成绩刷新了200米跑项目的世界纪录，并获得冠军。他的黑人队友约翰·卡洛斯则获得了3名，以他们优异的天赋，本应拥有无可限量的前程。然而，接下去的一幕却是他们最后的身影永远刻在了奥运史中。在200米短跑项目的颁奖进行到升国旗奏国歌时，胸口带着一枚寻求人权奥林匹克徽章的汤米·史密斯缓慢而坚定地举起了他戴着黑色皮手套紧握拳头的右臂，他的右手举得前所未有的高，却把头深深地低下。 而和他就像兄弟一样的约翰·卡罗斯看着汤米，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他戴着黑手套的左拳，同样也低垂着头。他们用2分钟的沉默提醒全世界注意美国黑人的处境，向全世界表达了要求尊严、要求自由和人权的强烈愿望。这两尊沉默的雕像震惊了全场观众，震惊了奥委会，也震惊了全世界人民。这一镜头马上出现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大报的头版头条。而当年美国奥委会的官员像美国的很多保守民众一样，认为这是在公开羞辱美国，不是爱国。紧接着，美国奥委会把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罗斯开除出美国奥运代表队，并且终身禁赛。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所描述的那一天早已成为现实，而汤米和约翰当年的行为仍在深深地叩问着人们的良知。1996年正逢百年庆典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奥委会找到了51岁的汤米·史密斯，邀请他参加传递奥运火炬的荣誉接力跑步。一路上有无数的人被他欢呼，好样的汤米，加油。时间的冲刷终于使人们认识到了当年汤米这一震惊世界的举动的价值。汤米说，我只是做了千百万人应该一直做的事情，为争取人权而努力。今年八月以来，很多正义人士，包括海内外的华人，都在传递支持人权圣火，以此反对中共举办血腥奥运。这些华人的行为当然是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的表现。因为在大陆，现在还不只是哪个民族受到歧视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民众的自由人权都在受到压制。中共可以无视中国人民低劣的生活质量而搞起奥运猪，倾一国之力去搞一场为中共涂脂抹粉的比赛，可以借保卫奥运为名大肆抓捕异议人士，包括那些只因为信仰真善人就遭到无辜迫害的法轮功民众。在长达八年的血腥迫害中，已经虐杀了至少3000多位法轮功学员。近日，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国内对人权的持续严重侵害，构成对奥林匹克宪章中维护人类尊严和尊重世界基本道德原则这些核心原则的公然蔑视。如果中国不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北京奥运将不会有个好名声。我们热爱祖国，需要民族荣誉，而不是让中共的血腥奥运毁掉我们的国家荣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真正带来自由和平的人权奥运，而不是为中共涂脂抹粉、追求执政合法性的手段。
亵渎神灵的代价。1947年10月，豫西南不少县乡被共产党占领，在中共无神论的宣传和蛊惑下，扒神庙砸神像运动开始了。事实证明，参与的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万某，区干联队员，1947年10月向东大庙的神像头部开了一枪，第三天在某乡瓦房河围剿土匪时，鱼的头部中弹身亡，当时才30几岁，其他队员没有受伤。李永祥，县大队队长，1948年11月，李带领县大队队员去新丰寺把神像全部推倒砸烂。1957年反右时，李被打成右派后，在刘山乡某村的水库里意外身亡，也是30几岁。 当年凡是参与推砸神像的人都先后病死，死时的年龄都是30岁左右。这样的真人真事还有很多，这些惨痛的教训提醒人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都是敬天之命，相信善恶有报的。中共为了维护独裁统治，破坏传统文化，强制人们跟他去战天斗地，响应他发动的各种运动，可是积极追随他的人或早或晚都遭了殃。法轮大法的传出给世人指明了道德回归的方向，可中共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一面控制媒体制造自焚等谎言，一面对法轮功修炼者酷刑洗脑折磨致死，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中共的罪恶让天地震怒，许多中外预言和今天的种种异象都预示着天灭中共在即。谁愿意重复历史的教训呢？谁愿意做中共的陪葬呢？珍惜自己的生命，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今天关系到每个人生命未来的时刻，相信明智的您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张志奎被迫害的经历，1999年7月以来，在中共江泽民直接指使推动下，法轮功学员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2000年10月1日，法轮功学员张志奎在长春文化广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抓，鄂警处长梁某等人将他的上衣扒下，包住头，强行架上车，开车大约2个小时，到了山上的一个秘密行刑室。张志奎被架进一个屋子，屋里阴森森的，中间摆着一个老虎凳。鄂警梁某等人将张志奎全身衣服扒光，按在老虎凳上，手反绑在后背木棍的两端，并在他的胸部、大腿根部和小腿前各横插了一根铁棍，铁棍的两端固定在老虎凳上，双脚也被铁环固定着，这样使他的身体紧紧固定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这时梁某拿出一把1尺长的尖刀，在他自己的裤腿上正反擦了2下后，往桌子上一扔，说：张志奎，我今天就是叫你死在这儿，把你整死，8个坑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着。说完梁某出去了。这时3个警察开始给电棍充电，另外2个抓住张志奎固定在后背棍子上的双手，从后面经过头顶用力拉到前面，只听到骨头咔嚓咔嚓的不停的响，骨头已断开，这样反复多次，令人窒息的痛苦使张志奎痛不欲生。之后警察又把一只铁水桶扣到他头上，用螺纹钢棍猛砸水桶，剧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响声使他的头都要炸开了。 长时间的痛苦折磨之后，警察又变换了方法。他们知道练功人不喝酒，却给张志奎灌了一瓶白酒。他们还把烟猛吸之后，用烟头烧张志奎的整个后背，剧烈的疼痛使张志奎昏了过去。警察用凉水把他浇醒，又用点燃的蜡烛烧他的后背，把皮肉烧焦后再浇上蜡油。剧痛使张志奎的身体不停地颤抖跳动，老虎凳被摇得吱吱嘎嘎地响，他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肤。警察又开始电击他的小便处，接着拿起铁棍把小便头给砸碎了。张志奎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张志奎昏昏醒来，警察又把他拖到零下十多度的屋外，在他赤裸的身上浇凉水。警察进屋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出来看他是否还活着。天亮了，张志奎已经奄奄一息，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他的脸肿得比原来大了很多，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身体受刑时的扭动使铁环把脚腕处的皮肉都磨烂了，露出了骨头和筋。张志奎惨遭迫害的经历还有很多，以上是选自国内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在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中所讲述的张志奎案例中的一部分。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中国自古有神州之称，中国的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所以历史上从天子到臣民一直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把敬天敬神修身重德看作是最重要的。读圣贤经书能令人修养身心，遵循圣贤所讲的道理，就可获得功德福报。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弘文馆学士萧德言钻研经史，尤其精通左氏春秋，修养高深。他每当打开五经等书阅读或讲授时，必定先沐浴更衣，衣冠整洁，严肃恭敬地正襟危坐。年纪越大越勤勉越恭敬，别人劝他说，老人家年纪大了，何必这样自己劳苦自己呢？萧德言回答说，经书是先圣流传下来的言教，面对先圣宝贵的言教，怎么可以怕劳苦呢？后来唐太宗听说后，赏识萧德言如此恭敬慎重的美德，便下诏书命萧德言以经书教诲开导靖王，并封他为武阳县侯。萧德言终身荣华富贵，安享天年，直到97岁高龄去世。佛家经书能使人开智开慧，教导人改过自新，弃恶从善，更使人能获得无量功德。面对佛经，首先应该有感恩之心，两手干净，书桌保持清洁，内心要虔诚敬仰，就如同面见神佛一样。 但是如果放肆不敬，毫无敬畏之意，反而生起轻慢的心，以及固持自己的浅见，随便加以诽谤的话，那就是太大的罪过了，将来要有恶报的。有一份恭敬，就能消一份罪业，增长一份智慧和福报。有十分恭敬，就能消十分的罪业，增长十分的智慧和福报。隋朝时，扬州有一位和尚每天念诵佛经，同时在岐山有一位沙弥也每天念诵佛经。有一天，两人突然同时死去，灵魂来到了冥府。冥王迎接沙弥上金座，非常恭敬相待，再请和尚上银座，待他却比较简单疏忽。和尚心中非常惭愧，不久两人都清醒过来，和尚就到岐山拜访沙弥，询问缘由。沙弥说，我每天诵经时必定穿着干净的衣服，点好香，恭敬诵读。和尚说，我罪过太重了，诵经时经常不拘小节，太不恭敬了，惭愧惭愧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